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4集，范围在《约伯记》的经文第33章，主题是以利户劝约伯聆听。以利户对约伯的复杂处境做了简单的解释。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33章的上下文脉络。第33章呢，是以利户在第32到37章当中四次不间断的讲论中的第一次。这四次不间断的讲论分别分布在33章、34章、35章以及最后的36到37章。除了约伯之外，以利户比书中的任何人说的都多。事实上，以利户在第38到41章的发言时间比约伯还要长得多。在约伯记的第33章里面，以利户直接向约伯说话，他敦促约伯聆听他打算教导他的智慧。正如以利户的前奏所表明的，他非常有信心的了解约伯的处境，而且他可以为约伯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是以利户所做的承诺显然超过了他所能做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3章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以利户在第33章第6节对约伯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白话说就是我也是一块泥土的时候，他暗指一个在圣经和古代近东文学中都可以找到的形象。创世纪里面的创造叙述描述第一个人类亚当是神从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这里可以回溯创世纪的2章7节。其他的圣经经文也提到了人类是神所雕刻的粘土，比如说约伯记的10章9节，以赛亚书的45章9节，64章8节，耶利米书的18章6节，以及罗马书的9章20到21节。在古代近东的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创世的女神也是捏下粘土形成了 Enkidu， 中文翻译为恩奇度。而这个恩奇度指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化下的一名主要人物，他是一个跟野兽一起生活的人。在圣经的经文中，人类是粘土的形象最常集中在神在个人跟国家生命里面的主权工作，因为神按照他的计划塑造了他们。在所有的情况下，粘土都暗示了人类是上帝行动的接受者，因为上帝摩塑而且指引了他们的生命。这里的粘土也可以是尘土。再来往下，我们要看约伯记第33章的关键主题。关键主题有四个，第一项是以利户宣称他已经得到了约伯需要听到的答案。第二个，以利户总结了他所听到的约伯的讲论。第三个，以利户解释了神如何透过梦跟痛苦来沟通。第四个，以利户为约伯带来了复兴的前景。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一个小小的专题，就是智慧跟神对他儿女的责备。 以利户他对神使用责罚的一个讨论，其实跟箴言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的智慧教导很相似。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么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希伯来书呢，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也接纳了箴言的经文，鼓励基督徒接受神的管教，因为神的管教是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公义以及平安的一种收获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同样的，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也教导我们应该欢迎试炼，因为试炼能够培养神的百姓的坚忍和成熟。我们来看雅各书的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以上是以利户他所主张的管教论的一个相关的解析，小小的专题。再来往下，我们要看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经文的前面一到三节：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再来我们看三十三章的第四节，提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在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赐我生命。以利户用这一些话回应了他之前在三十二章第八节所说的话。当时呢，他暗示自己是靠神的特别启示说话的。他声称呢，自己拥有比约伯或者是约伯的朋友更好的智慧来源，因为他的洞察力是直接从神而来，而不是间接的通过观察生活得到的。实际上呢，以利户暗示他是智慧的声音。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八章七到八节，他试图借此建立自己在知识上比约伯优胜的资格。再来往下，我们看三十三章的第五节，经文说：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这里的意思是在说，如果你能的话，就请回答我吧。以利户呢，用一个检察官的一个口吻直接向约伯发问。约伯一直看自己是原告，但是以利户却试图逼他扮演有罪的被告。以利户呢，似乎对自己的智慧过于印象深刻，因为如果你能的话，这句话暗示了约伯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回答他的。在约伯记中呢，没有记载约伯真的冒险去回答以利户，反而是耶和华神在以利户第三十七章最后完结的时候，他说了话。再来往下，我们进入八到十一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六七两节。经文说，也是用土造成。再来，我们进入第八到十一节的部分。我们来看经文。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第八节提到了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意思是在说，但你在我耳中说过，我所听到的正是这话。以利户呢声称他所引述的就是约伯的说话，但是以利户在第九到十一节所说的却是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来歪曲约伯的立场，而没有包含约伯的一个整体思考方式。以利户描绘约伯说他是无辜的，这个在第九节里面他说了四次，神冤枉了他，这个在十到十一节里面说了四次。以利户以这种扭曲的方式总结约伯的言论，表达了朋友们对约伯的误解，而不是约伯的实际立场。约伯的实际立场恐怕比这复杂的多。接下来我们来看33章的第12节。经文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经文提到，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意思是在说，在这一点上你们是不对的，因为主比任何凡人都伟大。以利户对约伯的批评听起来很空洞，因为约伯同意以利户和三个朋友们关于神的伟大的看法。这里可以参考九章的十九节。约伯真正的问题不是神的超越性，而是神对他的公义。以利户认为约伯的处境是一个抽象的神学问题，但是约伯试图理解他的逆境经验如何跟上帝的主权和正义互相协调。以利户并没有像他自以为的那样清楚到可以听到约伯的声音。以上是33章1到12节经文的一个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摘要一下前面12节经文的重点内容。在这个部分里面，以利户首先直接对约伯发言，虽然他也提到了朋友们，但是他的重点始终放在约伯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回应约伯对神的质疑，这个就让神看起来好像是有错的一方。如果以利户能够成功回答约伯的挑战，他就能够完成三个朋友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去证明神的公正。以利户声称自己拥有来自神的真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认为自己比约伯更高明。他强调自己是凭着纯正的心和真实的知识说话，并且他和约伯一样都是由尘土所造的，他的生命来自神的气息，跟创世纪的描述一致。在以利户看来，关键在于神的创造让人类拥有了思考的能力，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的知识比约伯的更高明。在神面前，他跟约伯是平等的，因此约伯不需要对他的辩论感到害怕。以利户还特意提到约伯早先希望跟神对话时候的请求，当时约伯恳求神不要以威吓相逼，不要让他因恐惧而退缩。以利户表明他将以纯正的心态向约伯传达神的真理，而约伯完全不必感到任何的威胁。接下来以利户提到一些他认为是约伯先前说过的话。他听到约伯声称自己无罪，行为清白，但是事实上约伯在不同场合都承认过自己的罪。虽然约伯承认自己一生行事正直，从不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自己有罪。然后以利户的第二个论点是，约伯曾经指责神的行为是滥用权力和不公正。在33章的11节，以利户引用了约伯在13章27节的抱怨，说神把他当仇敌追赶， 就像风吹落叶一样。这里可以参考回去13章的24到25节。最后，以利户指出，约伯抱怨神的伟大，让人类没有办法跟他对抗，甚至常常忽视人类的苦难。约伯因神的沉默感到沮丧，认为神的力量压倒一切。以利户坚持认为约伯对神的指控是错误的，这是33章的12节。他强调，神其实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对人说话，通过异象和梦境，或者是通过苦难来警告和拯救人类，帮助他们脱离死亡的刑罚。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刚刚呢讲完了经文解析一到十二节的部分，还有针对这十二节经文做了一点重点的摘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下讲13、14节的部分。我们来看13、14两节。经文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在说，因为神确实在说话，好像现在是这样，现在又是那样，虽然没有人察觉到。以利户呢，在第14节反驳了约伯在第13节的抱怨，也就是说，当人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没有回应。以利户坚持神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对人说话，甚至是对约伯这样的罪人说话。以利户在第15到22节将会继续解释神如何使用梦境和痛苦来跟人沟通。问题呢，不在于神缺乏沟通，而在于约伯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意听神的话。根据以利户的说法，约伯错误地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因此对于神一直以来对他说的话就变得充耳不闻。再来往下，我们看33章的15到18节，经文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这几节经文里头提到，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其实是指在梦中，在夜间的异象中。以利户在这几节经文中指出，神跟人类沟通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梦和异象。神使用这些令人不安的讯息来警告罪人，使他们远离错误和骄傲。神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继续犯罪。而以利户的意思是，约伯需要留意他从上帝那里收到的警告，而不是因为这些警告不适用于他而忽略他们。再来往下，我们看33章的19到22节，经文说，人在床上被沉滞，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这里头经文提到，人在床上被沉滞，骨头中不住的疼痛，是指或有人在痛苦的床上受责备。以利户在这边笼统地说到有人经历痛苦，但是很明显的，他特别想到了约伯。 以利户在19到22节里面对痛苦中的人的描述，跟约伯分别在3章24节、16章8节、19章20节和30章17节里面身体的病痛非常相似。神用痛苦惩罚人，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们继续走向死亡。以利户呢，建议约伯不要把痛苦当作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而拒绝他，而应该重视他，因为他是神使人深信不疑的媒介，可以引导约伯恢复健康。再往下我们看23节到28节，经文说，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这几节经文在表达，然而如果有一位天使在他们身边的话，在约伯记中较早的时候，约伯有表达了他希望有一位中保在神面前代表他的情况。这里可以回溯16章19节跟19章25节。以利户呢，现在提出了天使的可能性，天使可以使人恢复正直，并且在神的面前为他代求，只是这需要这个人承认任何罪。以利户呢，和朋友们一样，认为约伯的逆境是由他个人的罪所造成的，因此以利户向约伯重复他们的劝告，尽管约伯坚持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也没有罪孽要认罪。再往下我们看29、30节，经文说，神2次3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这一节经文呢，是在指神对人做这些事，就是要叫人从深渊里回转。以利户总结了他在第13到28节中所说的话，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一次讲论。他说，神透过梦和痛苦与人沟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悔改。神要把约伯这样的罪人从神审判的悬崖边解救出来。在以利户看来，神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有恩典，会宽恕那些悔改的人。最后我们来看31到33节，经文说，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这一节的经文提到说，约伯啊，你要注意听我说的意思。以利户恳求约伯关心他，而不是拒绝他。以利户确信他拥有约伯所需要的智慧，而他所说的话将会替约伯来辩护。这里呢，以利户似乎再次高估了自己理解跟劝告约伯的能力了。以上是关乎33章从13节一直到33节经文的一个解说。接下来我们也花一点时间针对这几节经文做一点内容的一个摘要跟提示。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神透过3种方式对人说话，目的是拯救人免于死亡。而前面2种方式比较常见，一个是透过梦境，第二个是透过疾病，第3种方式则是超自然的，也就是神派遣使者介入，将罪人从死亡的惩罚中解救出来，使他们恢复健康，重新得以存活。神就一直这样行动，从未停止，为的就是将人从坑里面拯救出来。在这段话里面，以利户多次提到坟墓跟坑，总共有5次，强调神对人苦难的回应。最后他向约伯发出挑战，如果约伯有能力反驳，就请站出来回答他。夜晚呢，常常是人们反思的时刻。以利户认为，这些夜晚的思考有时候是来自神的警告， 提醒人们好像常常偏离正道，选择了自己的路，而不是神引导的路。以利户显然想到约伯过去曾经受人尊敬、拥有权势的日子。他提醒约伯，神这样的警告是为了让人们省思，重新认清自己在神面前的正确位置。有时候，神会透过疼痛来向人说话，这种疼痛让人饱受折磨，仿佛永无止境。患者因疼痛厌食，变得瘦骨嶙峋，容貌憔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疾病呢，可能会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仿佛下一步就会跨过那一条通往死亡的河，有那一边的使者迎接他们。但是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这仍然可以是神的一种纠正手段。神并没有抛弃这些人，而是给予他们得拯救、恢复健康的机会。约伯曾经认为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只能等待坟墓的降临，但是以利户不这么认为，他相信神仍有办法挽救和医治人，将他们从绝境中拉回来。以利户相信神有成千上万的使者，他们可以介入，拯救人免于死亡。而这种对使者的信念在其他的古代文献中也很常见，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很少提及。不过呢，以利户提到的这些使者并不是其他宗教中万神殿的神灵，也不是所谓的什么死亡天使，因为这些使者的角色跟死亡天使的职责完全不同。实际上，以利户所提到的使者更多的是指中保，而不是控告者。他们的任务是宣告某个人是正直的，而不是教导任何人怎么样正直。他认为呢，这些天上的中保会宣告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是正直的，因此可以幸免于难。神一直在做着这些事，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子民，不让他们坠入坟墓，因为一旦进入了坟墓，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这样赞美神了。神渴望人们的生命是充满光明，而这个主题呢，反复的出现。我们可以在33章的28节跟30节反复看到，神并不会设计一种疾病，只是为了惩罚或让人死亡。以利户认为呢，约伯没有办法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仍然愿意给约伯机会为自己来辩护，因为约伯曾经指责神将他当作敌人，并且把他推向了死亡。讽刺的是，以利户声称呢，他的目的是希望证明约伯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为了争辩而争辩，而是希望真理得以彰显。所以最后他邀请约伯发言，但是又笃定约伯应该无话可说，于是他就立刻要求约伯要保持沉默，好让他继续陈述自己的下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
千里不知是否